我记得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很喜悦的，看到国军兄在前面领唱。我认识国军很久时间，在我的印象里面他是一个十分内蕴内敛十分少言语的一个弟兄啊。那我相信他的支持让这一家在这里面服侍得以成就，但是唯一国军兄在我的眼光心里面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国军在前面啊舞蹈圣战组啊，我相信那时候就整个教会就是相信会做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会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的啊，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看得到啊。其实在我们华人来讲，男人的角色不容易做，你知道吗？啊，尤其是在我们像国军和我们这个年纪来讲，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这一代。在我们小的时候所领受的教训，男人呢是要稳重，不苟言笑，对不对？然后是流血不流泪，对不对？当跟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一样啊。那女性就要三从四德，把当偶照在国内教导这女性自己半边天，对不对？万一男的没有平衡的话，你发觉天就崩了一半了啊。但是在这个样子来讲，反而让我们在家庭里失去了很多很多那些应该有的东西。所以一般在家庭里面，父亲跟孩子的距离是比较远，妈妈跟孩子距离比较近，因为常常父亲男人是扮一个严父的角色，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在圣经的教导，男人是家里面一个属灵的父亲。那属灵的父亲是什么呢？我记得以前刚刚来到我们真教会的时候，我的感觉啊，这个教会很严肃，很庄重，很慎重。那时候我就有点纳闷，怎么会这样呢？怎么那么严肃呢？当然知道现在比较庄重教会不多，很多教会是过于轻松，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在灵里面，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记得上次来到这边聚会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是什么样呢？是主复活的圣日，对不对？是不是主日？是不是安息？安息的时候要像我这样摆个脸孔，还是要笑笑的？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我想任何人回到家里面，你会不会是很严肃正襟危坐？不会的。你知道外面可能很严肃，在外面为了某个原因也没有办法放松自己，但是当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大大大的巴士躺在椅子上，对不对？你可以把袜子脱下来随便放沙发上放桌上都没关系，你可以随随便便在家里面你怎么做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家里面，你可以完全放松，你不需要担心人家伤害你，因为在家里面是人家接纳你所有的优点跟缺点的地方。弟兄姐妹，一个属灵的家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要比这样更好更深刻。我们自己的家庭对我们所了解来讲还是有限，但在属灵的家庭里面，天父对我们的了解那是更深刻。还有什么好隐藏的呢？弟兄姐妹，把这个当作我们的目标。我既然在这边那么讲，我老婆可能在底下很想，哎呀，你住在教会里面不要回家了，听过这故事没有？因为我在家也是很严肃，为什么？受到我爸爸的影响。但是有些时候我在我老婆的背后，我跟小孩子一样，跟狗玩起来，我在爬在地上跟狗哇哇哇哇，我可以哇半边。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就跟躺在地上跟一个小小的狗在那玩，你看过吗？啊，弟兄姐妹，我们心在神面前可以完完全全放下。那跟我今天所讲的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想讲的是一个因信称义的生活。因信称义是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 英俊成义，也就是马丁路德，在整个宗教历史里面很著名的一次运动，是一个宗教改革的运动。英俊成义是马丁路德，他虽然在神学院里教书，他虽然成为一个修士，他虽然在神面前苦修苦待自己，希望得到平安，但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他用尽了各种的方式，但他心里面没有平安。但有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说那个时候呢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圣经的，因为那时候圣经的钦定文字是什么文字？拉丁文。拉丁文在当时，在当时来讲是你有知识有教养中上级阶层才能懂的文字，一般的贩夫走卒是看不懂的。何况在那个时候教皇有个律令说一般人不能够随便解释什么。但是当马丁路德他有一天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他豁然开朗。豁然开朗是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是，你了解吧？你知道我们常常生命的重担是什么？ I want to be somebody， 了解吗？我希望成为某一个很卓越的人。但是有一天你知道 you are nobody， 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这位弟兄讲有智慧。其实我们本来就是 nobody， 你知道吗？我们本来就是 nobody。 这个 nobody 不是一个点， nobody 是什么呢？你什么都不是。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在座的看到几位，有几位白发的长者啊，我其实我也算了啊，我虽然没有全白，这位大哥啊，我大概应该也算长者了啊。我们活过了这些年日，大风大浪经过，人世的沧桑，到现在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别人不知道，我们真的知道生命中有多少的无奈，是不是？我们真的想成为卓越的人，你注定要失望，你注定要失望。不是说我们不往上进，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你做任何的计划往任何的目标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地步。英俊成义实际上是灵里的觉醒。英俊成义不是听道理，你了解吧？英俊成义耶稣在将近2000年他之前他已经讲出这样的道理，让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已经写出来。那今天我们就把这段经文我们好好看看，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怎么了解在我们生命的深处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今天我们常常尽力去想了解别人，如何去对待别人，如何在职场上努力，如何做成一些功课来准备。但是就算我们98%了解了别人，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败涂地。有多少人真的了解自己？我们先谈过我们了解自己透过别人在我们身上的评，别人在我们身上的评断，别人在我们身上的建议，给我们的评价，我们了解自己，但这是真实的吗？或者你自己在镜里面看你了解自己，但是那是客观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了解自己？在自然律天地运行的自然律当中，我们了解自己的正确，那就是逆天之道。你了解逆天之道你能有什么成功？好，我们看看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算的恩典章。我们刚刚都念过了啊， 我想我们也记起来了。那现在我们就一句一句的，一段一段的了解一下。一个因信称义的，他不只是在神学上的一次提醒，他更重要的，他不是代表神学上的意思。耶稣平常的教导人，从来不用神学的观点去教导人，他用着生活的观点去教导人。要像我们之前讲过，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十几个字而已，是什么？还记得吗？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加上悲欢离合，非常喜庆，这就是我们生命内容。你说好平凡好熟啊，还有人说你傻逼啊，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当中就是劳碌的打算。如果信仰不在这几个字里面，你说信仰在哪里？信仰不是在教堂里面，离开教堂就没有。信仰也不是在天上，圣经说你不要上天入地去寻找那真理，其实你知道真理就在你的旁边。信仰不是高高在上，无虚无缥缈，不可抓摸的。为什么？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代表他是跟我们有血有肉的。我们过的生活，他要过。耶稣在地上不是只活了两三年半，耶稣在地上活了三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日子，那个内容与你我是不是相反呢？因信称义，借着我们主耶稣与神相合，这是个很关键的地方。首先我们了解因信，什么叫因信？我们常常谈因信，因信。前几个礼拜我们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个强盗人，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大百分之，我相信有四五十的，80%-90%是慕道友，慕道友都是来参加耶稣的。然后有一个牧师，他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平常听的道。他讲几个救恩的基本精神呢，然后讲完了，差不多40-50分钟，然后就呼召说：“你们中间有哪一些人愿意接受主？”有九千就举手接受。弟兄姊妹，这是个绝志，是不是绝志？你要小心，这叫意向书描绘。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我刚到中国啊去谈生意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地方那门牌挂了一个叫做谈判室。哇，谈判室好严肃啊。谈判室我后来发现就是会议室，你看见吗？后来谈一下以后，他说我们签个意向书吧。我说什么叫意向书啊？我们一般都签契约 contract 嘛。意向书，他说就现在我们谈话，哎，我们彼此双方满意，有一个共识，我们再进一步，因此呢，先签个意向书，在下一步意向书有没有拘束力？没有任何拘束力。我后来慢慢才，我在中国曾经有商业一些，慢慢我才了解整个中国的商业形态。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怎么抉择？你听懂我意思没有？你不知道你所信的什么，你怎么决定？你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没看到东西，你说我要买。不是很多姐妹啊，到店里面一看，大拍卖，对吧？买什么？买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不是神的恩典不临到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理，但是这个心好不好？这心是好的，作为传道人一定要知道。你不要说哦，他举手决胜，说啊你得救了，哇，不要随便讲，他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以说你得救？为什么？害得他以为他得救，了解吧？弟兄姐妹不知道，但我们做 leader 的、做同工的，绝对不能不知道。姓是什么呢？姓耶稣，他的生，他的降生，他之前是神。他的降生，信耶稣在地上的传道生活，他讲的每一句话，信耶稣他的死是为我们死，还有信耶稣的什么呢？复活。还有呢，耶稣复活以后 好了，结束了，很多人就结束了，到此结束了。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带什么？审判，弟兄姐妹，要特别小心。耶稣来在地上是做什么？他不是来审判，他是来什么？拯救。耶稣清清楚楚，他来到地上是为拯救，但是当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是什么？审判。那时候门就关上了。弟兄姐妹，一定要清楚这个圣经基本的道理。当你了解这些东西以后，不是说你完全了解，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就算神学教授终其一生他不能完全了解，但是你知道一些最基本内容以后，你说我愿意相信，这叫结识，了解吗？成为一个慕道友，一个初信者啊，谁知道？上帝知道，你知道，旁人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得救是我们跟上帝是不是人跟你的事情，没有人能说你得救没得救，但是上帝知道你在他面前很重要啊。当你信靠这些东西以后，然后呢，第二件事情，你相信了，你愿不愿意生？常常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帮你诊断，把前几天才跟我老婆一起去看中医啊，然后一起看完以后，那医生呢，他说给你开几副药啊，开几天的药，开了一大包药回来，好不好？啊，收着钱把药拿回家，开煮药了，药煮好了放在那边，吃了没有？哎，有人在笑我，这样吃药的时候一定把藏起来。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啊，我们相信，但是我们没有照着。我相信有人推着独轮车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走钢索，我相信他办得到，技术很好，你绝对做得到，相不相信？相信。他说咱好，我推个独轮车你坐上面好不好？你不是相信吗？相信跟做是一回事。弟兄姐妹，有没有顺服？你信并信，要依靠这些事情行来做。称义，称义这一点是十分重要。我们一生当中被不同的人称义，称义是什么？称义实际上他意思说是被定为无罪。好，之前我们有一次在讲道，那个牧师讲到说，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他举出很多，其实就是人的骄傲。我们都承认人都骄傲，但事后有一个当中的弟兄他说，他讲的也太严重了吧？人因为骄傲就变成罪人了吗？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航天工业，中国国内航天工业最近不是发射一个太空船到中在太空去嘛，对不对？然后一个登陆艇叫做什么？嫦娥，对不对？嫦娥里面跑这个小车子是什么？玉兔醒了没有？不看报纸的，最近醒了，本来以为他不醒了，结果他睡醒了，终于醒了啊！怎么看我比你还更关心工业的事？哎，航天工业的器材，它的零件，它的设计要经过千锤百炼，对不对？任何的瑕疵，它不论硬件软件要再三的实验。那如果这个航天工业要载人，请问这个驾驶员是不是千中挑一万中挑一？不但要根正苗红，而且人格抗压力要很高，还要各方面要经过严重的考核。你说得了吧，只不过驾个太空船嘛，那么要求干嘛？弟兄姐妹，我有部车子，刮痕累累，外面那个铁皮来讲是好几个洞，可不可以开？
可以，
可以开啊，为什么不能开？对不对？我去年六月买的橡皮艇，一个充气的橡皮艇。这个橡皮艇呢是在海里面漂的。那有一天我突然看橡皮艇，橡皮好像有点磨损，还有个洞，没关系啊，一个小洞嘛，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哈哈，如果那个小动物不在乎我开到海水里面的话，我就真变鱼了。你了解我意思吗？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标签，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决定对于你的要求。如果今天你到天堂，是到乐园与神同在的地方，弟兄姐妹，那个标准是十分严格的，比做太空人还严格。那一点点的瑕疵，一点点的问题，在我们身上，神不能接受。就是神是自善标准，
你了解是吗？
在人看起来这个人蛮好的，在神眼中看起来，你要与我同在的时候，这样可以吗？你怎么也有办法？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称义不是人称义，在各位的眼中，我可能人模人样，对不对？或者有人说我认识余家伙，这个余家伙，我知道以前干过什么糗事，但是我真的跟你讲，高牧师以前办公室跟我回到平，回到 professional， 他什么毛病我不知道，我什么毛病他不知道，
对，
而且互相讲毛病，对不对？弟兄姐妹，我还在想，高牧师，如果你还知道那些人家不知道的事情，那你不知道对我有什么影响。男人有好处，记性比较差啊。我们被人称义是很舒服，被人称义会造成错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称义是被谁称义？被神称义。弟兄姐妹，同时这个好处你了解吗？被人称义容不容易？我告诉你，真不容易啊。你就算道德完人，你只要一曝光，马上下面有人把你墙角人肉搜索，对不对？谁身上没毛病？所以我们常常活在一种期望、失望、恐惧当中，怕我们的形象被人家戳破，怕不怕？我告诉你真怕，我老婆坐下面，我讲到就战战兢兢的。所以每次我老婆说：“哎，要不跟你一起去？”当然说。要不要？
要。
你说不要，你回来就好了，也是看我一样。但是这也是监督我们自己，代表我是诚实的，你了解吧？因为我今天讲的每一句话，回去他会检验那个真理的。弟兄姐妹，被神称义有一件好处，愿神称义我们，不是我们的条件，不是我们做得多好，不是你的出生怎么样。不是你的成分怎么样，很多人成分出身不好，一背三表身，你到哪里，你的材料跟到哪里去？但是因为神的缘故，他称你为罪，那永远不会改变，好吧？因信称义，是你什么都不做，你也不是什么东西，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你是他的孩子，被称为不罪。但是你要一些因信，因信称义，它可以称作是几种生活。第一个是与神和好的生活，与神和好的生活代表他是先跟神断交。如果跟神关系很好，他需要与神再和好吗？因为人犯的罪，这个罪不是说你作奸犯科，这个罪是 sin， 这个罪是说你不像老子，这个罪说我们这造被造的不像造物的荣耀。弟兄姐妹，这个罪不是罪犯的罪，罪犯的罪是小儿科，这个罪是逆天道。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荣耀，看为美好，神造了人的时候他说看为甚好，但是我们人却辜负了他的荣耀。人比人，可能我们比别人更好，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在那至善标准面前，谁不低头？弟兄姐妹，有人说，首先确定一点，有没有上帝？当然今天不是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让高牧师来讲。这个世界有没有上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但这个主题你不决定，我们讲政治行政，过一个与神和好的生活。与神和好代表什么意思？因为罪叫人死。你在伊甸园里面看到，当人犯了罪以后，当人犯了罪以后，神说你吃那树上的果子，你必定什么？死。弟兄姐妹，就是大年三十我也跟你讲这句话，大年初一讲这句话，为什么？基督教就是讲死的一个宗教。我们很多人排拒死亡，厌恶死亡，恐惧死亡，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但是你却不知道，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死亡以后无有。我们犯了罪，我们死了。实在很多事情上，就像保罗说的是什么呢？我心中有两个未来，我所希望去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希望做的，我早去做了。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做夫妻的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做儿女的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做父母的有没有做过事情？我告诉你，每个都有。我儿子已经三十几岁，我都有孙女。我这一辈子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我恨骗了所有人，你相不相信？啊，请问你吵架的时候恨不恨人？在你吵架的那一刻呢，恨不得他怎么样？出门被车撞，呼吸憋到，喝水压到。恨，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你要知道，你们跟人家吵过架？全家大小我哪里没吵过架？跟父母兄弟姐妹全吵过，朋友同学都有机会吵过架，但是我恨骗所有人。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我们。我们在某些时候是死了，这个死是我们的灵里的死，我们福利形象。但在这里有两段经文，你可以看一下。与神和好是神定无罪，这样你们当向罪也当向罪，当看罪是死的，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他自己活了。有另外一节经文是诗篇二十三篇，他说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弟兄姐妹是怎么样？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自缺乏。一直下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个苏醒不是 wake up 说嘿玉兔醒来了，不是那个苏醒，这个醒 restore 什么意思？当你电脑出了大问题，修不理修没有办法修理的时候怎么办？restore 重新再来，重新修整，大翻修，让你的灵魂失已经失常了，没有作用了。要 restore， 他说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是什么？就是你的生活。我们本身身上带着神的震怒，其实不是神咒诅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弄错了。比如说今天有一杯烫的开水，98度的开水倒在手上，把你的手烫伤了，你可以得说上帝你怎么可以处罚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上帝为什么要烫水在我手上要烫伤我，你可不可以让他不烫伤我，可不可以？那是一个自然律，你了解吗？不是上帝处罚你，那是一个自然律在那边。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做错了各样事情，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我们是死了。但在这边，当你与神和好的时候，你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代表什么呢？你可以行走义路。所以，因信称义的生活，第一个是与神和好的生活。神的震怒不在你身上，你活过来了。你可以再次行走义路，了解吗？第二，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 ，Now we now stand 这句话英文来讲时空之间里面，请问我们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过去没有？过去没有？你看英文过去没有？
没有。
没有过去，因为你就站在恩典当中，每一时每一刻，我们今天是站在恩典当中。什么叫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对不对？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我记得有一首诗歌是很有名的诗歌，应该是1779年，约翰牛顿所写的，叫做什么名字？谁喜恨天和大甘天，我醉寂寞上面，见过世上尽被寻回，下眼睛的看见。这首歌几乎每在追思礼拜时候我们都要唱一次，不只是追思过去的人，也提醒活的人。约翰牛顿是谁？他是个奴隶贩子。你知道奴隶贩卖是一个人间最悲惨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加一个家庭，一个小孩子走失了，你说父母伤不伤心？父母疯掉了，什么事都放下了，穿州越省要寻找他的孩子。我跟你，我们看出心酸了。奴隶贩子是把全家拆散，卖到不同的地方。一船的奴隶，有时候到达目的地死了一半的时候，约翰牛顿他就是个奴隶犯，他怎么看到他是个罪人？弟兄姐妹，不是有光你看得见的，你说有光我就看不见，错了。黑暗照在光里面，黑暗却不是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拒绝光。一个光对盲眼的人是毫无作用。约翰牛顿做了个坏事情，他看不见，他看不到他做错了。有一天上帝光照他，开他的眼睛，他看到他的罪，看到他的罪怎么样？我是罪人，死了，我常常求水主啊，我犯了个错，这个人没救了。我昨晚上在做梦，想起以前好多好多事情，我说主啊，我没救了。你知道我们想到自己的罪，说神啊，请你离开我，因为你没有办法变成圣洁神的。我说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没有罪的，没有救的人。还好啊，还好我们不是上帝的。当他被主赦免以后，约翰牛顿他看到什么叫做恩典。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现在站在恩典当中，你看到了恩典。如果照着我们的过去，你可以回想从你小时候到现在，你得罪了多少人，你伤害了多少人，你做错了多少事情，很多事没有人知道的，有很多事情遗憾终身，你没有办法补救。那受你伤害的人今天还活着，继续受你伤害。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去回想这些事情。我们这种人，当我们良心发现的时候，你会悔恨自己。弟兄姐妹，神哪离开我们，甚至我们离开到最后的悲点悲剧是什么？人自己结束了人生。那弟兄姐妹，但突然发现上帝赦免你的罪。你要知道，在圣经记载一个行淫妇人被众人抓到的时候，所有的法利赛人民众把这个妇人抓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这个人应该怎么办？照着律法应该被石头打死的。这个妇人她觉得，你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妇人的人，你充满了恐惧，要怎么？也充满了愤怒，但是更多的是无奈跟恐惧，知道必死无疑。你发现耶稣从头到尾有没有责备这个妇人？有没有？你看圣经，完全没有。他对这个妇人最后只讲一句话，是说什么？妇人有没有定你的罪？弟兄姐妹，不需要定罪，我们已经在罪中受够的惩罚。你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他不纠结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人叫爱。 愿留在那看到的恩典，他知道他今天活着是不配的，他知道他活在恩典当中，他知道他随时随地活在恩典当中，我们今天所算的是恩典。借着他欢欢喜喜的生活， Rejoice Rejoice， 实际上他俩隐含的意思是什么？不断的喜乐，不断的喜乐，不断的喜乐，你代表什么？喜乐有没有断过？
没有。
有断过。
不断。
为什么要不断？因为他有断过才要不断嘛，对不对？就是会断你才要不断嘛，因为不断的还断吗？对，弟兄姐妹，不是基督徒都是常常喜乐。如果基督徒经常保持喜乐，耶稣就不会，圣经就不会告诉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了解吧？如果基督徒的充满了爱心，耶稣不会说我给你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你知道基督徒就不能爱，基督徒就不喜乐。所以我当基督徒还可以了啊，神的恩典。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在喜乐当中，不只是平常顺利喜乐，在不顺利的时候要不喜乐。什么叫不顺利？当你在患难当中，因为你们在患难当中，患难生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实际上它不是叫我们的patience忍耐，忍耐它是说你要有毅力坚持。忍耐什么？生什么？老练。老练是什么？带出一个独特的性格。患难生忍耐，我们了解一个人有没有耐性不是平常的事情，一个人有没有耐性，能不能坚持，要经历的许许多多困难的事情，他能坚持在里才叫坚持啊。如果每天说每天给你1000块你去花啊，你说没有问题，我可以坚持一辈子，这个坚持好不好？太容易了嘛！你给我1000块，我也坚持给你看，好不好？每天你拿1000块出来帮助穷人，好不好？坚持啊，啊，坚持到最后，一年了，你把你所有存款花光了，还要拿1000块去帮助穷人，要借钱了，要不要坚持啊？啊，不容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当你如此做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变成一种独特的个性出来。老练什么？盼望。老练生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经过老练，你没有办法盼望，因为盼望是存在艰苦困难挫折当中。如果你生活世界太平，你今天住的房子是3000万的豪宅，你开的车子是差一点不能飞，什么设备都有啊，什么都到达顶端了，要不要盼望要不上天堂？我不要了，我这边已经是天堂了，天堂会比这么好吗？对不对啊？我们就好多人活在天堂里，对不对？不是活在物质的天堂，就因为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有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愧，就盼望不至于失望，不至于失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常常喜欢是在患难当中都喜欢，为什么呢？原因很重要，大家注意看。因为已经赐给我们的圣灵已将神爱浇灌众人，这里面有两个已经，平常读经我很少注意到。我们常常求圣灵，弟兄姐妹，经上讲得清清楚楚，当你得救以后，圣灵成为了凭证，好像个印记，他已经赐给你了，而且他当赐给你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你身上。什么叫神的爱？我们再问一句话，如果你读这罗马书第5章，你从第9到11节继续往下读，你发现什么是神的爱？我第8节，你什么时候神的爱？第8节啊，神的爱是什么？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有的， 但神在我们是罪人时就为我们死，为义人死。你喜不喜欢义人？喜欢，住在你家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台湾有以前有一个财政部长叫王，叫做王建轩的，啊，叫小钢炮，听过没有？王建轩他是弟兄，小钢炮，人称他为圣人，叫王圣人，反对党政，老称王圣人，但真的做事没有办法。他现在中国做很多希望工程，他把整年，他现在建堂院院长，把所有心思全部捐出来。有一次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选副总统，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去拜票的时候，有人说：“说王院长，我实实在在很想选你，但是我不敢选你，为什么？因为选你我们没得混。鄙人啊，我们都佩服，但不见得喜欢，尤其他不喜欢坐在你家里面，坐在你旁边都受不了，你了解吗？”所以为义人死是少用，为人人人人是好人，好人好不好？好，对你好那叫好人，对不对？为他死有没有？有，他对你好有恩，我为他死可以，但是为罪人死的时候，这种人不可能死。弟兄姐妹，这个罪人不是谈到那个有性的罪人，这个罪人在圣经九章十一节谈到一个罪人是说。当我们仍然是仇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说一个罪人说代表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时候，你今天有没有敌人？有没有敌人？什么叫敌人？他常常伤害你，对你没有好处，你恨不得让他擦擦擦，这叫敌人，了解吧？不共戴天之仇，这叫敌人啊！千万不要把朋友当敌人了。敌人的标准很高的，你了解吧？就是不能两存啊，他活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这叫敌人意识。那这种人，你会不会为他死？有我没有你，是谁死比较好？啊，我为他死，门都没有。耶稣在我们视他敌人为敌的时候。反对他、背逆他、不认他的时候，他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弟兄姐妹。我们常认为神的爱是什么？加了工资啊，病得医治啊，啊，调到高位置啊。我们常常很多祷告说，我们会对弟兄姐妹，你看弟兄啊、姐妹，神真爱你啊，爱不爱你？你看有个师母多体贴温暖，对不对？好，高牧师，对不对？哎，这什么笑容嘛？刚不是带着欣慰的笑容啊？跟我熟的就有这种好处，常对我开玩笑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认为对我们好处舒服的是神的爱，对不对？真的是神的爱，尤其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神的爱啊，跟蜜月期一样。但这边讲的神的爱什么？弟兄讲他爱你要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常常认为爱已经很不错了，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保罗讲爱，他讲明那个爱是人间没有的，那个爱什么？那是天上的。我们平常讲的爱是短暂暂时的，是只活在人们当中，我们今天做在人身上所有的好事都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如果爱是永不止息，那这些爱都是没有办法通过考验。什么是神的爱？耶稣为罪人死，耶稣为你我这些人渣死了。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可能不太服气，我常常认为我是人渣，你了解吧？但是耶稣也喜欢人渣，耶稣是为人渣钉死的，这样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他是为一个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这是神的爱吗？神他已经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这样我还要讲一句话：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请问圣灵是浇灌者还是被浇灌的？ 圣灵是浇灌者还是被浇灌？哎，注意，圣灵是浇灌者，因为他是神。圣灵把喜乐浇灌在我们身上，了解吗？圣灵把医治赐恩典给我们，了解吗？圣灵就是神啊，就是把圣灵浇灌在你身上。弟兄姐妹，我敢讲这种话，神啊，很多人说圣灵浇灌你在身上，你小心一点，圣灵是浇灌神，他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他把救恩浇灌在我们身上，他把喜乐浇灌在我们身上，他把悔改浇灌自己的心浇灌我们身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生活呢？这是一个圣灵做工的生活。你要认定，我们常常追求圣灵，但是我们确实不了解圣灵的位格。圣灵做工的生活，还有生命。最后一个，因信称义生活是一个进入安息的生活。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里面谈到，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使徒称义。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谈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我们突然谈到安息，我们前面谈到因信称义是代表你什么都做不了，那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怎么办？那就旁边坐了，心想安息吧。这件事情耶稣提过一次，有一次耶稣到马大家做客，很多的客人门徒在里边，马大是一个很勤劳的姐妹，她忙碌着，忙进忙出，忙进忙出，去招待张罗各样事情。但是看到她的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前面听课，她可是受不了了。哎，伯君啊，你来帮帮忙好不好？你没看到我忙成头上冒烟了吧？耶稣啊，你讲讲他吧，这样对不对？啊，对呀，我们也蛮同情马大的。耶稣讲什么话？他说：“马大，马大，你愁烦不已啊！”耶稣没有责备马大的辛劳啊，他说：“你心里面忧愁烦闷，但是那上好的福分，谁选啊？玛利亚选。不是说我们劳动不重要，而是在一个时候，你安息的时候，你必须知道。”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你为什么不停在那里？创世纪神造天地万物几天？
六天。
请问六天里面第一天造了之后有几个字重复了六次？有晚上，有早晨，你们看一下，回去读一下，这句话重复了六次。为什么神不说有早上有晚上？哎，奇怪啊，犹太人的安息日从什么时候开始？
晚上。
从傍晚开始了，晚上evening开始，所以他们安息日从傍晚开始，不是早上啊。我们习惯是从早上开始，对，家庭日礼拜一放假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凌晨开始，一点开始，对不对？为什么创世纪要讲从晚上到早上？晚上是个结束，你知道，他每创造一个阶段，他停下来就会结束。第二天再创造，第三天再创，把六天创造完以后，最后一天造谁？造人。弟兄姐妹，耶稣钉十字架，他说成了，是在什么时候？安息日的前一日。成了，有一些解经家研究发现，这个成了在创世纪时候是说成了，那时候耶稣说成了，救恩成了， 神的第七日安息。为什么要安息？太累了。弟兄姐妹，我们有个问题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在神创造的六天里面我们尽力工作，我们每个人很勤劳，像在今天坐在这边的每个人，如果你不勤劳你不会到加拿大，如果你不勤劳今天不会坐在这边。我们都很勤劳，我们工作很努力，读书的很努力，工作很努力，但是小心我们常常在工作里面，因为太有成就了，太有经验了，我们变上帝了，知道吗？有没有这感觉？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上帝在第七日说歇了这工作。我们在安息日进入安息是要怎么样？思想上帝的创造，重新回想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是个真藏在恩典当中。安息到最后你发现哈巴谷书写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安息最高级，安息不是说你很舒服的，安息知道你再怎么做没有上帝做得好，他的完美已经在了。William Bridges， 他是美国公认十大心灵导师，他在1980年写了一本书叫 Transition 转变，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生命的转变有三个阶段，结束、过渡期、重新开始。我们生命有很多的过程，但是我们常常忘了结束放在前面。我不知道他这个思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发现结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每一天有没有结束？你每一天工作完了以后，你好，这个段落，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重担，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结束就开始了。昨天的罪认了没有？当我隔天的罪，我前天罪没认完以后，我第二天必定不平安。我功课没做完，我第二天不会好过。我以前没念书，没念，我念书没念好，一定会影响到以后。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做结束功课。这个结束不是这样的，回过头来，我们多少少打了电话，少写了一封信，少来晚到的道歉。很多时候没有结束，身上背满重担。上帝要你每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要到第七天这个安息的时候，来到我们众位弟兄姐妹进入神安息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才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因信称义，它最后的目的是叫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当中。你既然没有办法错了，你看到站在救恩当中，弟兄姐妹安息，因为神创造的他看为美好，他的救恩完全了。一个能在安息当中的人，他不会想到，一个在神里面不犯罪，一个在安息当中的人，他是活过来的，可以行各样的义务。弟兄姐妹，希望进入神的安息当中，在安息里面我们的眼睛张开了，我们得以查见神，看到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的盼望，不至于羞愧。我们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让我们站在你的恩典当中，也谢谢圣灵工作在我们。